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 B1 的恐怖鬼怪屋，我是老段，
我是熊猫君。
今天熊猫君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啊？
今天呢，这个故事是一个在东南亚发生的事儿。因为相信大家呢都会平常看一些灵异节目，会觉得东南亚有一些降头啊蛊术比较多。但其实这期故事呢，我更想给它起个名字叫报应。它呢和一些蛊术啊什么降头都是没什么关联的。只不过地点是在东南亚，其实呢和国内的一些鬼怪呢是有些相关。这个朋友的话呢，他当时呢是家里边一开始做生意的，但是生意呢后来做的在国内做的不是很顺。当时呢流行下南洋，然后下南洋的话呢，他们家就准备去东南亚发展，因为东南亚呢物价比较便宜，然后呢各方面水平呢比国内要低。也的发展是相对于国内要滞后一些嘛。
是的，
对，包括做生意的话呢也是更容易一些的，所以呢在东南亚一些海外华人比较多，他们当时呢也是去的时候有海外华人给他们互相照应，他们当时呢就搬过去，因为手上资金呢在国内已经赔了一部分了，所以呢他们决定不做大买卖，做一些海边的民宿。因为当时的时候呢是比较流行海外的旅行，包括呢他们是在景点的话呢是买了几栋那种类似于别墅的那种楼，然后呢他们买了几栋楼的话呢，其实当地人是坑了他们一把，他们不知道，买了所谓的凶宅。他们一共买了三栋房子，两栋呢是正常的那种小牌楼，然后呢就是大概有两三层，然后呢是一种像独栋别墅是那种感觉。另外有一栋大房子，大房子呢就是被他们所欺骗的凶宅嘛。那个大房子呢更类似于咱们的国内那种宿舍楼，它呢一共是有四层，前三层的话呢是一个一字形横着的一字形的排列，一共呢是有16个房间，一排是8个，最后第四层的话呢是只是突出一个小方块，外边看小方块，只有4个房间，算是顶层嘛。所以说顶层的话呢，是因为东南亚比较热，尤其是阳光呢也是照的比较强，所以呢当时也是没什么人愿意住顶层。后来这个事儿呢，他们当时也是买了房子之后发现呢，这个房子就顶层的时候有当地的年轻人在里边烧炭自杀过。对，其实烧炭自杀之后呢，然后他们当地呢是请过，因为他们当地是和咱们国内不一样，他们的很多宗教包括法师是没有什么管制的，不是像咱们国内管这么严，所以呢是做了法事。做了法事呢，他们当时呢就是也是人家也说嘛，说反正这个钱呢我已经收了，肯定不会退你的，我可以把那大师告诉你，大师也做了法事是不用担心的。他们呢因为也是认栽了，因为当地卖他这个房产这个人还是有些势力，他也没办法强硬的把这个钱要回来，于是呢没办法，就是他给那个法师联系方式，他父母呢也是联系到他了，然后那个法师呢就说，其实呢我那个房子我知道做过法事没什么问题的，7年内呢四层那四个房间你不租出去不让人住就行了，下边三层随便住，不会出任何事情。但是他父母呢还是心有芥蒂，心有芥蒂的话呢，就是他们一共买了三个房子嘛，他们那三个房子也不敢住，于是呢就在附近的村子，也没多远，大概开车20分钟的车程，又租了一个小房间他们家里边自己住。因为那个地方村子呢华人比较多，他们呢为了避嫌也是在家里请了个关公像，正经开光的关公像。其实呢他们一家呢还都挺好，当然尤其呢是他那个贪财的老妈是有一些，他本身就是一些无神论，而且呢就是把钱放在第一位的。他爸爸呢就属于一个妻管严，就是妻子说什么他做什么。对。因为早年生意失败呢，他妈妈就一直埋怨他爸爸，觉得爸爸呢是没有那种闯劲儿和拼劲儿的，处处畏畏缩缩。所以呢他妈妈是不太相信这些鬼鬼神神怪乱神的事情。他爸呢是比较信的。而且呢就是可能是耳濡目染，包括这个小孩呢就是他这小朋友呢也是比较信的。当时呢搬过去的时候是初中，他还是当地语言说的不是很流利，还是说中国话多一些，他一般都在华人圈子里边混。在那儿呢当地小学上了学，事情呢就是发生在他们那个度假村嘛，就相当于正式营业了。当地人知道那个地方呢死过人，而且他们买那个三个房子呢，就是在以前的话呢是一个精神病院的一个区域，是精神病院的后院。然后呢精神病院的话呢是那个所谓的后院呢是关押一些精神十分严重的精神病的，包括发生一些伤人或者杀人的。不过那是很早年的80年代的事情了。 大家都知道80年代东南亚呢经济很不好，包括呢社会也比较动荡比较乱，那些所谓的精神病人呢，其实精神病院是完全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环境去治疗他们的，就严格来说就是把他们放养在这边靠海的地方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所以本地人呢就觉得这个地方呢不太吉利，想要避开这个地方，因为觉得这地方关押了一些精神病人，而且还都是伤人的这种精神病，所以呢不太愿意去这边。但后边呢由于这个2000年之后呢经济开始腾飞嘛，这个地方呢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旅游区，因为靠海边嘛，所以的话呢他们地方后来把精神病院推倒重建，建了一些楼之后才发生这个男生烧炭自杀，包括法师做那个阵法7年之内不能住人嘛。然后这边的话呢他的母亲呢当时就是开业的时候当地人呢不太愿意去，因为知道这个地方有忌讳嘛，死过人，之前还有个废弃的精神病院。他母亲就想办法，既然当地人的生意做不通，我本身就华人中国人嘛，
嗯，
咱们做自己人的生意啊。
哎，好想法。
后边呢他这个母亲开始做自己人的生意呢，就包括一些海外旅行的人，然后包括呢因为当时的时候是10年左右能够上东南亚旅游呢是有一些钱，但不是有大钱的人，一般有大钱的会去欧美一些国家玩、
哎、没错，
对、
嗯、
然后来这边旅游呢他们就说你既然是华人的话咱们给你打折，然后你帮我宣传一下。其实这个想法现在很常见，在当年10年左右的时候还很超前的、
嗯、还是很有经商思维的。
对、
嗯、
后来呢就是华人圈子里边就离传十十传百，之后渐渐的这个旅馆的生意呢也就是火了。所以他们说是度假村，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一些旅馆，设施的话呢也是比较陈旧的、
哦、
因为他们家毕竟没有大资金嘛，之前做生意亏本了，
还是以这个房间啊酒店啊这方面生意为主，
主要是靠海边有一个地利的形式。
嗯，
由于生意呢日渐火爆，造成呢就是他们房子有时候就是租客比较多，房间没有那么多空余，他母亲就说要不然把顶层那4间租出去吧、
哎、我听着就要往这方面去走。
对，这父亲极力反对，父亲说咱们从买下来这个楼的时候到现在才刚第4年，还有3年期限，那反而说7年内不能住人的。他母亲说空了这么多年了，而且这么多旅行团也住过3层一点事儿没有，实在不行呢咱把4层整租出去，就是呢你要租的话呢得是一帮人4个房间一起租，那不就没事了，人多还怕什么吗？而且咱们1、2、3层常年爆满的，这么多人还怕他1个2个鬼不成。
哎呦，你看他还是以自己这种侥幸的心理，
对，
觉得哎呦那我只放一个人上去可能不太方便或者不太好不太保险，那全都住满了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对，
还是这思维。
是的，
嗯，
而且他母亲说有权不赚就是说的确是很傻的一件事情、
啊、王八蛋嘛。
对对对，
嗯，
他说你说鬼再可怕能有穷可怕吗？对不对？
这倒是。嗯，
所以说咱们挣这份钱呢也没关系，如果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咱们再找那个法师嘛，那法师不是当年能做镇住这个事情吗、
嗯、
出了事再找他也照样没问题。
哎，真的是不怕呀、啊、这人。
对，结果呢就是这只是一个开端，没想到他的母亲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嘛。但是呢由于这个事情，这鬼屋呢就他们那死过人呢，其实多多少少一些旅行的人也听过，
嗯，
他们也很忌讳住4楼的。然后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很损的事情，就是让他呢联系一些国内的同学，但是呢他当时刚上了初中嘛，然后呢过了这几年也没有什么国内的朋友了，但是呢他有一个表哥在国内呢是做程序员，那个年头做程序员呢其实还是比较挣钱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说要不然你联系联系表哥，让他们呢说我们这整租4层，然后4层一共4个房间嘛，然后呢一个房间呢可以住2个人，一共8个人，这样的话呢他如果能找来8个人把整层一起租掉的话呢，我们给他打6折，
让他过来玩是吧。
对，
找一些人
给4层添一添人气嘛。
哦，
因为常年的话4层是没有人去住的，他们也觉得就是说也怕1个人2个人住春出事儿，
够损的、啊、找自己亲戚自己人去、这个、
对，其实也挺损的。
嗯，
但是呢他那个表哥呢一直在国内，他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嗯，
他表哥当时正好有想去东南亚游玩的想法，
你看看，嗯
你看就什么事儿都对上了。结果他表哥就找了几个朋友说行啊，我们8个人然后打6折，很便宜了。
是啊，
对、
嗯、
然后呢说呢我们还能免费给你们提供饭菜，然后这个诱惑就很大了、
哦、是。
然后呢说行没问题，那我决定叫我几个朋友一起去凑够8个人嘛，跟公司里边一宣扬，然后正好呢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去了。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也分配的特别巧，凑了4个男生4个女生，正好2人一间房，把4层住满了。住满了之后呢前面几天呢是都没有事儿的，没有事儿的话呢就是他们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呢是出了问题了。最后一天离开出问题的是怎么回事呢，是他们呢是要去机场回国的， 就是住着，因为他们两边呢是两个房间是对门嘛，然后在沙滩这个方向两个房间是没事的，冲着海边两个房间出问题了。因为这个两个房间里有一房间是一个年轻人烧炭自杀的地方，年轻人烧炭自杀那间房间那两个哥们呢是两个男生，中途呢他们是因为他们一共是八个人嘛，然后他们六个人呢是坐了一辆就是中型的车辆，六个人正好坐满，他们两人呢打了一辆小轿车跟在他们后边，突然间小轿车掉头了，他们当时呢在那个中型那个商务车里边聊天没注意到这个事儿，后来到机场才发现，哎，这个车怎么没跟着我们呀，马上打电话发现电话联系不上他们了，又折返回去，折返回去一路找，找了之后呢当时呢是已经黄昏了，黄昏的时候呢他们也一直一路上没找到他们的踪影，后来呢实在通过各方 方式吧，就联系上当地那个司机的轿车司机，轿车说他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年轻人就翻远要跟他们说要回去要拿东西，
哦、oh.
对，然后他们说他们没东西，他行李都在我们车上呢，因为我们是那个商务车嘛，他们行李都放我们车上，他们俩是轻装的，难道他们真忘了什么东西吗？于是他们这些人呢这六个人就回去了，回去呢发现房间里也找不到他们的痕迹，包括白天收拾这个房间的时候呢也发现他们没有回去过，他们就说这个两个人去哪儿了，因为他们离海滩不是很近嘛，然后海滩呢就开始有那个警察过来了，说有两个外籍人是淹死了，淹死在海里了，
哎呦，
他们当时心里边就想千万别是他们俩，千万别是他们俩，结果他们去现场一看真的是那两个人淹死在海里了，而且他们没有穿着游泳的装束，就是穿着他们走的时候身上正常的着装。
那个司机还在是吧？
司机呢是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原来住的这个房子的附近，
哦、
他们俩下车了，司机就走了，因为他们当时呢、
哦、
打的是那种类似于黑车，因为当时他没有软件打车嘛，
嗯，
因为他们当时呢是通过他们当地人，就是就当地华人比较多嘛，联系到这个司机了，
嗯，
然后司机说当时他们俩呢神色也是比较怪异的，不像是丢东西，就好像失了魂一样，说话很木讷。到地下车之后呢，就是他们就挽着海边的方向走，
哦，
没挽着那个房子的方向走。司机也没管那么多，因为司机也是比较忙嘛，然后就开车走了。后来这两个朋友死在那儿了之后呢，他们呢就是也很伤心，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突然要折返，折返之后还淹死在海里了。后来当地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警方呢也勘探了一下，就是排除了人为的痕迹，就他俩呢是意外死在海里了。但是呢实际什么原因意外呢也是查不到，因为你也知道东南亚其实警方警力呢就调查案件比国内还差一些的。
而且那年代也没什么监控啊。
对，因为早年间嘛、
嗯、
那个地方发展也不是很先进。
我以为是、
嗯、
这个司机魔怔了，然后一掉、
嗯、
马上掉头带着他们冲向了大海，就是三个人全死了这种桥段呢。
是。
没想到是他俩下车然后直接就往海里走了，估计是吧。
对，他俩就在海里边，因为他俩是不会水的、他们之前八个人游玩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和另外一个女生，他们三个人是不会水的，他们就在沙滩上拍照啊、晒太阳，他们另外五个人是会水的，而且他们五个人呢是很奇怪，没有穿着游泳装束，穿着自己正常回家的时候的那种正常的着装在海里边淹死的。所以他们这边的话呢在案件结束之后呢也是很悲伤，悲伤的话呢也是回了国，回了国之后呢其实他那个表哥呢心里是有芥蒂的，他总认为这里边没有跟他说实话，这里边应该有什么事儿，因为这事儿太诡异了，所以呢也和他们家渐渐的疏远了。因为这件事一传开之后呢，他们国内的亲戚的话呢也是逐渐的疏远他们，觉得他们做人做事吧不太好，觉得他们有什么事儿没有说全。后来呢他们家呢也开始就不做这个他们亲戚的生意了，开始向广大的华人，当地华人包括一些旅行的华人去做一些宣传。这些宣传呢其实他们发现呢，诶，他的母亲又想了一个很损的招数。就是旅游旺季的话的确能挣钱，但是旅游淡季的话呢的确没什么人来，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我能不能大家都说这里闹鬼，哎，最近探灵比较实行探灵嘛，
把这
宣传一个、
啊、
对，把这宣传一个鬼屋，哎，让这些探灵人士来，探灵人士一来的话就会带动一大批来探灵的，然后呢我呢在网上再发帖子，自己给自己发，自己当假装游客嘛，小号去发，说我们这儿没有鬼啊，怎么怎么样的，把事吵起来，哎，一火了，这淡季也能有钱挣了。于是呢，就想发这么一笔财。于是呢，就在网上说这个地方某某灵异事件出了很多事儿，死了很多人， 白事呢就一传十十传百，当地呢包括一些华人包括一些国内谈灵的圈子呢会有一些零零散散，也是为了火嘛，就去他们当地住那个房间。而且他母亲还做了一件两件事，就是特别的会抬价格，特别有生意头脑，但是可惜没有用对路子。第一个呢，他作为房东和网上自己发帖子唱反调，说我们这儿绝对没有鬼啊，真的没有鬼。但是呢欲擒故纵嘛，越这么说人家越怀疑，越会让你家去住这个房间。第二点呢，房间加价。他说我知道你们是探灵的，但是你会对我酒店有影响的，你要想住的话呢你得双倍 double 价格，然后呢要不然的话呢我不让你住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这样呢就是欲擒故纵，导致呢很多探灵人都喜欢来这儿住，结果呢就成当地一个很火的探灵景点了。然后呢其实可能因为探灵人比较多，而且都是短住，顶多就住一晚，住一晚的话呢影响不是很大。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住的时间长一些嘛，住过两三天的，然后的确呢会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比如说是破财呀，或者是女朋友分手等等，这种也还可以。但是呢有一些就是不知道旅行团，尤其是像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旅行团，然后他们呢也是当时就是完全破了这个禁忌了，四楼随便租随便住。而且呢除了就是淡季给探灵主播住，旺季呢就给一些旅行团去住。一些中老年旅行团在那个里边一般是游玩一周吧，或者是半个月，然后呢在一周或者半个月这些老年人呢回国之后，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是也是后边他们自己去了解到的，
就最后再统计了一下，
对、
啊、都或多或少有，
对，因为后边就是出了大事之后他们后来也了解到、
嗯、
很多老人呢其实回国之后就在当年就莫名其妙的病逝了，或者说出意外去世了。
哦，
其中呢以中老年人居多。
哎呦，这房间够凶的。
对，因为当时那个法师呢就是跟他说了一个七年之内尽量别住生人。
嗯，
然后当时呢他父亲呢还是悄悄去联系了法师，法师呢就大发雷霆，说你们怎么敢让住人呢，而且让这么多人去住、啊、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害人害多的话它会成气候的，而且你们发这个财你不怕报应吗，说这个事情的话你们现在再这么弄的话就愈演愈烈了，说我现在去做法师也可以，但是呢你们这整栋房子就不能再住人了。结果这么一沟通、
哦、这还行、啊、
对，因为他这个房子、嗯、因为两栋小别墅，这个房子是主要的经济来源，相当于把他们财路给断掉了。
嗯，
结果他的母亲就死活不同意。
嗯，
死活不同意呢就说不行，说你要第一做法事的话呢就是会影响我生意，第二的话整个房子不住人是不可能的，两栋小别墅的钱根本不会养活我们一家子，我们就靠这栋大楼包括这个灵异事件来挣钱。所以呢法师最后也摇头说那没办法，因果有定数，然后说你们到时候有任何后果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嗯，
法师呢最后也拂袖而去嘛。
哎，真的是挣钱没够吃亏难受这么一个人。
是的。
嗯，
然后呢这边的事情其实也可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吧，在前几年的确顺风顺水，让他们家呢挣了不少的钱，结果他们家呢也就准备在东南亚那边定居了，过了几年的安生日子，然后呢家里边换了各种的好的家当，然后呢也在市区里买了房子。后边呢就是开始他们觉得这个度假村呢可以就干脆把两栋小别墅推倒，就是不去雇这个小别墅的生意了、
嗯、
专门做这个猛鬼屋，他们改名叫猛鬼屋的那个生意。对，
嗯，
说现在呢也是国内互联网也是越来越兴起了，一些探灵主播也好啊，包括一些港澳台有一些灵异团队啊，
嗯，
可以到时候请他们来拍摄节目。他们当地呢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去反对他们的，包括当地人都是已经开始传出来了，说这家人真是要钱不要命。
嗯，
就是和他们家就故意疏远了。
是啊，对啊。
然后呢他这个母亲其实呢已经是陷入了一个循环，再包括他的父亲，他们两个人不知道是着了魔还真的被金钱所迷惑了，从一开始的很顾忌到后来的无所禁忌，一开始他们是只要整租的，后面呢说只要两个人以上就行了，再到后来哪怕一个人都可以住这四层的房间，就没有任何顾忌了，想住就可以，只要你加价。到了后边呢就是很多探灵主播也来了，这地方成了一个热闹景点，包括很多人去了都倒霉，这些人肯定去了倒霉之后呢，然后他们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真的很灵很邪门，所以呢这对夫妻也挣得盆满钵满，然后呢送到孩子呢去一些当地的一些好的学校嘛，但是这孩子呢开始身上出了一些反噬，就是身上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呕吐上吐下泻，然后包括呢学业各种不顺利，晚上经常做噩梦。这边的话他的孩子呢也是当时也是到了上大学的年纪，然后这边的话跟父母说，其实跟他妈妈就劝他妈妈和他爸爸说咱们这种钱啊能别挣还是别挣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就算不报应在你们身上，要报应在我身上的。
那孩子的话应该总听了吧？
完全听不懂任何人的劝解。后面呢，直到真正出大事的时候，就已经为时已晚了。真正出事的是什么回事呢？在当天啊，他的孩子呢大学毕业，然后呢被当地的一个很知名的企业所录用了。然后呢，因为他是大学毕业期间嘛，然后他还有大概是有半个月左右可以去公司任职。
嗯，
这段时间他也分心，就照料一下家里边这个所谓的猛鬼屋的度假村的生意。因为他们家呢虽然不信也让人去，但是他们自己家是有忌讳的。
嗯，
他们从来不会晚上去收拾房间，或者去有一些坏的需要换洗的东西，晚上从来不会去人的。他们呢在当地呢也是雇了两个当地人，然后去做一些平常打扫卫生啊等等，当然这些人呢也是有机会只有白天才会去。尤其是四层收拾四层的房间呢，首先是白天，第二呢必须得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也不敢去的。
收拾四层也得加价，我觉得收拾都得加价。
对，当地呢的确是给他们加价的。因为他父母呢也是比较是财迷心窍嘛，然后也加上比较抠门，其实你要多雇点人或多花点钱，四层还是比较好收拾的，大白天嘛。
对，
因为前一天呢是有探灵主播探过了，然后呢他父母当时呢觉得，因为就住了一间房间嘛，他们就因为去四层收，他们那个当地人额外加价，就没让当地人去收拾，就跟他儿子说，儿子你正好也在假期呢，也没什么事干，他们走了，明天呢还有第二波探灵团要来，你去收拾一下，下午的时间去就行，因为第二天人就来了。
嗯，
结果呢机缘巧合吧，他儿子呢当天呢正好和当地的一个女孩约会，约会呢中午吃完饭喝了点酒，然后呢下午就一起去看了看电影，聊得相谈甚欢嘛，然后呢决定就是要确定关系了。然后这时候呢晚上回家才想起，哎呀完了，我没收拾房间。说他，我妈妈当时说了，就因为就一间房间要收拾嘛，收拾好换洗用具，然后呢把被子叠好，就好像就是那个重新收拾一下房间，因为第二天天一亮人家要过来了。
嗯，
所以说第二天你要收拾肯定来不及，但是呢因为天已经黑了，自己又不敢去，就找了一下当地人，问他们说，我给你点钱，你要不要去四楼帮我一起收拾一个房间啊？他说我也不敢，你给我钱我也不敢，这地方出了名的闹鬼
啊。嗯，
说要不这样吧，我呢在三楼楼梯口等你，你呢就是尽量的收拾完就马上下来，我在楼梯口接着你，然后咱们一起走。所以呢他当时也说，哎也行，就楼梯口距离那个房间就几米的距离嘛，
嗯，
说也没问题，这几米也就无所谓了。他一个人就去四楼收拾房间，收拾房间的时候呢，就是房间里边呢是有一个老式的录音机的，录音机呢突然间响，里边放了一些佛经，然后当时心里吓一跳，然后说，哎怎么会突然间放佛经，他也没在意。没有在意呢就把这个录音机关掉了，关掉之后迅速的把房间收拾好，收拾好之后呢就开始退出来了，然后就和三楼那个人一起走了。一起走的时候呢，三楼那个人还愣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要跑两次，他当时就没有在意这句话。他说我们什么跑两次，哎咱们先赶紧走吧，这对愣生人的，我不想在这地方多待。然后他们跑到楼下了，跑到楼下之后呢，在分别之前，这个当地人还跟他说了一句，说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出房间两次那么怪啊。他说什么进出两次，我一直在里边收拾房间啊。不对，你中途出来了一次，你还记得吗，你还问我有没有绳子。绳子？他说我没有啊，我在里边一直收拾房间，你有没有听到里边有一个佛经那录音机啊，吓我一跳，我没听到佛经，我又看到你进去之后大概十分钟然后你出来了，然后面色很奇怪，问我有没有绳子麻绳。我说你干什么用啊，上吊用啊，跟你开玩笑嘛。他说对，我要上吊。然后当时我就很害怕，我说你别闹了，然后你就面无表情的回到房间了，然后就是你再出来跟我说要下楼的事情。他说我没有说过呀，我一直在房间里出来我收拾，我根本就没有出来过。他当时呢心里边有后怕，但是也没多想，觉得可能是这个人当地人因为比较迷信嘛，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幻觉，
嗯，
所以就没多想这个事儿。后来就回到家里边了，然后跟他父母说，然后说那个没事儿，那个房间我下午就收拾好了，没跟他父母说是晚上收拾的，说呢咱们就第二天迎接那些探灵团吧。第二天呢探灵团也正常探灵，也没遇到任何诡异的事情。那他家的儿子开始不对劲了，他家儿子呢开始浑身发烧，发烧之后呢浑身起那种红疙瘩。
哎呦，
他们家当时呢没往灵异方面想，以为是得了传染病了，
啊，
然后就去医院看，
过敏了，是
对，
嗯，
然后去医院看呢，医院说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得了这某种传染病，然后呢给你治一治就行了，治一治的确退烧了，退烧之后呢，但是他儿子呢，只要是 离开他们家那个范围内，就是那个度假村有一个范围，大概是几公里的范围。
嗯，
离开之后呢，身体就明显好一些，在医院几天就退了烧，然后身上红点全掉了。但是呢，一回到他们家那个，因为他们家离那儿也就大概20分钟车程嘛，然后呢，一到他们家那附近，包括度假村附近，又开始高烧不退，一回到家就不行。然后他儿子还老是做噩梦，做噩梦说胡话。他父母就说有点不对了，就说要科学解释不通，咱们想一些，就是请了当地的一个神婆去看。神婆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撞到东西了，这东西还挺厉害的，嗯，这样你给我点钱，然后呢帮你做做法事。然后他家给了那个神婆一笔钱，神婆做了做法事，然后他家孩子当天晚上的确好了，但是第二天呢又不行了，又发烧了。又发烧之后呢，他们家觉得这样不行了，还是得请当年在这儿做法那个大法师来。
哎，对
对，当年那个法师因为被他父母做在这种亏心的事儿嘛，
嗯，
气得拂袖而去，不开始见他们。然后后来他们说：“求您救救孩子一命吧，也是现在孩子还小，也刚毕业嘛。”说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去看一看嘛。
嗯，
一进房间呢，就说：“你们家好脏啊。”然后说：“大师，您是什么意思？”说：“你们家孩子身上东西还不少，有一些魂魄，
嗯，
然后呢，有一些厉鬼，还有一些精怪。说你们
这么多东西啊？
对，说你们家真的好脏啊！要不是你们家这关公像，你们家孩子早就死了。然后，因为他当时那个当地法师呢，就是不是特别了解中国文化，就是你们家有个神像。然后他们说，哦，是关公像。然后对，说你们家神像还是有一些保佑的作用的。如果没有他镇守的话，你们家孩子早就死了。说你们家是不是之前请过别的巫师来啊？”因为他请了一个大法师，是像佛教的，您像和尚嘛，
嗯，
就包括他们具体不知道什么宗教，但是应该是偏向佛教类的。说你们之前是不是请的巫师了？说对啊，请当地的是降头还是什么巫师？
那神婆是吧？
对，神婆，
嗯，
他是类似于就是他们所说叫黑巫术和白巫术，
啊，
是请那种黑巫术降头师类的，
嗯，
类似的。他们说其实当时那个降头师就是为了骗你们家钱来的，他没有给你家儿子处理这个事情，他呢只不过是用他的黑巫术。他自身就是一个，就是他们所说的，咱们通俗理解叫邪修。他让他身上那些妖物呢，和你家孩子的那些妖物谈妥了，让你家孩子先好一晚上，然后你把钱给了他之后呢，之后爱怎么闹怎么闹，和他就没关系了。而且呢，经过他这么一搞事之后呢，你家孩子本身就很虚，经过再沾染这些妖邪之物呢，身体就更虚了。说他不仅没有帮到你家孩子，反而让你家孩子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你家孩子这个屋子，我一进屋我都不用进屋，进你们家我看他那个屋子里边很脏，这些脏东西都已经快那个什么，都是已经有七七八八块的房间都占满了。其实我可以做法驱掉一些戾气和怨气比较小的一些魂魄，包括一些厉鬼，但是一些严重的我是没办法去做的，因为他已经和你家孩子呢就是命数连在一起了，如果强行驱赶走他们，你孩子呢这么虚弱也可能难保住命。
嗯，哦，就是说有些人想把这些鬼或者我这些这些幽灵什么的给杀了，
嗯，
就必须得把人也杀了，就
对
这么一个，
因为人过于虚弱了，你把他们强行驱走的话，哦，你儿子可能的命也保不住。
哦，
所以当时呢就是特别害怕，说无论多少钱都行，你麻烦你救救我家儿子吧，因为这是他们家的独子嘛，因为他们家你是挣那么多钱是为了给自己下一代去考虑。
嗯，
其实他们家呢也是挺考虑儿子，虽然做事很损，但是他们的心头宝心头肉嘛。他反而说其实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而且呢您也不用再过多去找别人了，因为这个地方呢，
嗯，
黑巫师也不少，上当受骗的也不少，你们没必要去花这个冤枉钱了。其实我建议呢就是先给你做法事缓一缓，但是你们家孩子呢恕我直言啊，最多过不了30岁。然后当时他父母就真的就急得不行了，说我把所有财产都给您都行，
嗯，
救我孩子一命了，他不能这么大好年纪。
当前是多少岁？20多？
他当时是24。
哦，哎，
说不可能在30岁正值青春的时候就过世啊，
嗯，
说你还说过不了30，那就20多岁可能就没了，说这不可能啊，说这我们家孩子这么的辛辛苦苦，
哎，你这做亏心事的时候是想什么呢？想
对
想过这事儿吗？
然后当时那个法师呢其实也是严厉了，就是跟他的父母说，
嗯，
说我之前事情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我就找过你们，
对，提醒过你们，
对，
嗯，
但是你们不听，其实呢这一切都是报应，我们讲究因果循环，你知不知道你因为当初你们的贪心让这么多人遭受了厄运和灾难， 你以为这些钱你真的是白拿的吗？因为他们后来这经过这法师提醒之后，后来才去国内去了解一些曾经来的旅行团，的确很多人呢经历一些包括一些分手啊、破财啊，
嗯，
严重的会有一些车祸，包括呢重病身亡。其实严格来说的话呢，他们算了算大概得有七八条人命是住过他们的房子之后去世的，包括之前死的那两个年轻人。他说你们身上已经背了这么多条人命了，而且是因为你们挣那些没良心的那个黑钱，你真觉得你们拿得像心安吗？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是什么？痛苦的拿走你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当地呢，我已经说过这个灵体呢是很难对付的，就是说其实他不是说那个年轻人烧炭自杀，那个年轻人烧炭自杀只是一个导火索，他把当年精神病院那些无辜冤死的人，他们已经有很强的力气了，经过那个年轻人再一烧炭自杀呢，把这些怨气全给升起来了，这个怨气加上靠近海边阴气很盛。我当时呢是做了法，然后呢是做了法事，说七年之内绝对不能有人住进去，你们不听我的，反而反其行道，不停的让人去在里边住，不停的分享这个厄运，就有点像当时台湾那个电影咒，说不断的分享诅咒，
哦，
你进去的人越多，分享人越多，他的力量反而越加强大。所以到现在这一地步呢，我只能说帮你家儿子呢延续几年的寿命，但他绝对过不了三十，而且这个事情还没结束，你们两个就是他的父母，说你们两个也要遭受厄运，你和你儿子一样没有几年活头了，这是他的父亲。
嗯，
你们俩灾难的还算是比较小的，尤其是你，就是他的母亲嘛，说你是这个事情的源头，是你当时想的这个办法的，你以后会生不如死，而且你未来的九世都将受穷，九世得不到钱财。然后他父母当时就是慌了嘛，说你能想不想想一些办法，就是说做一些什么，哪怕是黑巫术也行，然后呢
我还在想这事儿呢。
对，
嗯，
就是哪怕对我们有反噬也行，
嗯，
您先把孩子救活，然后我们的事儿都好说。然后当时法师说，这个首先黑巫术是不会，其次的话呢，缘尽于此吧，希望你们将来多行善事，能够改变这一切命运。
嗯，
但是呢事与愿违，法师呢做完这次法师之后呢，他儿子的确好了一些，但身体非常的虚弱，基本上下床都很困难，就属于那种半瘫痪的状态了。后来呢他家孩子的确在27岁就去世了，儿子去世的就是头七嘛，头七因为他父亲也是思念过度，也不还是说身体虚弱等等，就是也是心脏病突发，就是骤死，就是暴死了。
嗯，
然后这边的话呢连续死两个人，就他的母亲也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刺激，因为这些年攒了一些家里但不是很厚，疯狂在当地找法师，但是呢这些所谓法师还是以骗钱为主。
嗯，
很多人说你只要给钱我就会帮你做这些法师，帮你解决这些事情。
嗯，
虽然你的丈夫呢和你的孩子去世了，我会让他们在阴间过得好一点，以这种名义骗了他大半家财。到后来呢他就已经不敢再相信这些法师了，后来他想淡忘这些事情，想的就是重新找一个丈夫当地人结婚嘛。然后当地的有一个人的确跟他关系比较好，很照顾他，
嗯，
但其实呢是继续看中他的财产了。
嗯，
结果呢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呢，在前夕让这个女方把钱呢过户到他名下，他说我就是当地人，然后呢说我家房子呢就是你也看到了很破，需要翻修一下，然后呢这以后做我们的婚房。这个女子把大半部分积蓄都给了这个男生了，这个男人呢之后呢真的就如那个法师所说把他的钱卷卷走了，他最后呢一点钱没落下，就留下那么一点点钱仅供他自己的温饱。温饱之后呢，这个他的母亲开始有些精神上有些精神病了，就逢人就说我有罪我有灾，然后呢说我是害了这么多人，这是我应得的报应。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没结束，他的母亲呢在被人骗到所有财之后呢，就是他家的房子后来也被卖掉了，卖掉了之后呢是被当地人骗走的，因为他当时签了一个合同，因为那合同的话呢是用当地的文字写的，他看不懂，因为的确他一直在那个华人圈子去做，包括呢认识一些国外友人等等，他主学了华那个咱们的中国的文字和英文，对于当地的文字呢是不是懂得特别多，甚至略懂一些。
嗯，
他没看懂什么意思，其实是一个卖房的协议，最后呢被这男人却把房子给骗走，他没有地方住，只能露宿街头，就租房子住嘛。在租房住的时候呢也自己生了一个怪病，就身上开始长疮， 那种窗呢，就是他们所说就很密集恐惧症，就像被虫子钻的一样，然后还封上流那种脓，有黄色和绿色的脓，就是形容起来都很恶心。
嗯，
他也没钱去治，只能买一些消炎药或者一些酒精擦拭，而且呢每天都很疼，疼的半夜的一直喊疼嘛。然后呢，所以当时租房的人也不愿意租给他，觉得很恶心，怕当时的房子也沾染上什么病毒病菌，就把他赶出去了，也没人愿意敢租给他房子住。恰恰呢，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他每天只能买一些酒精或者一些简单的消炎药去吃，他居然还活了十多年。
嗯，
这十多年里边呢，每天就是捡一些垃圾吃，然后身体还流着一些农业，身上发着很难闻的臭味，但是他一直没死。当地很多人呢，包括一些华人都说他这个就是他的罪孽，叫活受罪。
对，就故意让他更煎熬嘛。
对，就是有一种咱们通俗所说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嗯，
按理说这么严重的病，说实话也没有得到正式的救治，你活不了几年的，而且你还吃不到什么正常食物，能捡垃圾吃，因为他手上有一些钱只能买一些药，但是如果你要买一些吃食的话，可能买药就不够了，因为当地人也不愿意再搭理他，首先他知道他做了一些孽，其次呢就是也怕沾染上病毒，因为身上有脓疮了嘛，也不知道有没有病毒，而且很臭。
嗯，
当地人就很排斥他。最后他的母亲呢也是过了这样苟延残喘活了十多年，最后才就是在痛苦当中过世的。过世之后呢，给我讲这个故事呢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他远房亲戚呢最后呢也是说最后一点的亲戚也情谊吧，就把他们家就是一起的收敛，就葬在一起了。然后葬在一起呢，在当地呢就是也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个猛鬼屋的传说，就是大家可以去马来西亚搜一搜马来西亚的海边猛鬼屋，也能搜到相关的信息。然后这边的话呢，指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因为之前起的名字叫报应嘛，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的父母没有那么贪心的去执着挣这些钱的话，后边的这些悲剧都不会去造成。
嗯，
而且当时这个法师跟他们说过了，说不要主人会有很大的报应，可是被金钱所迷惑，还是遭到了这些噩耗、厄运嘛。
嗯，对，我觉得一定不能不敬畏这些事情。
对，
我觉得有些往往都是因为我经常听一些这样的灵异故事啊什么的。
嗯，
慢慢的我发现近几年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有台啊或者是一些视频啊，我都能听到，就是说哎，这位投稿人他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无畏，我觉得挣钱本身这些年挣钱本身是好事儿。
嗯，
但是大家我觉得还是要抱着敬畏的精神。而且你看法师，我认为法师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年限，
嗯，
它更多的是一种跟这些人的一些契约，就是不是跟这些人吧，更多是跟这些灵体的一个契约。
是的，
如果你没有遵守契约的话，很有可能对这个法师还有影响呢。你相当于我是用我的信誉跟这些人谈好了，结果你给破坏了，
你破坏了我们之间信誉，就是法师也会有反噬。
对啊，对啊，所以挺恐怖的，我觉得这个。嗯，
对，而且其实这里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最冤的，我觉得他们家说实话可能会有人会骂我，但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遭遇挺罪有应得的。
嗯，
然后呢最冤的还是他最开始就是他表哥的两个朋友和后来住的那些人，包括一些老年人，
是包括他们自家人，他儿子也算是比较冤了。
对，
因为
他儿子也劝过。
是啊，劝过嘛。嗯，
但是可惜就是劝不动他嘛，
嗯，
被金钱所蒙蔽了嘛。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吧，你无论是通过一些灵异的事件，哪怕没有灵异事件，怎么说兄弟还多少有些膈应人，或者说呢就他们，我觉得这是更像是一种被金钱所迷惑本性的恶，就是他们所说，就是说这个地方明知对人不好，无论是从灵异方面讲的，或者说是一些现实情况讲，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啊，对人也不好，但他们仍然去这么做了，反而呢借此去扩大商机，让更多人去受害，只为了挣这笔钱。我觉得他们这些心思，包括后边想一些商机，什么探灵主播去住什么的，你用在正道上也我感觉不会缺钱的，你非要往这邪道上越走越偏，越走越偏，最后留到了这么一个报应，我觉得是只能说是活该。而且这个报应的话，我觉得也是在我这边就是了解到的事情，也是有一些个人觉得就有理有据。他们一开始没报应到这夫妻俩身上，因为这夫妻俩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他家儿子，先报应在他家儿子身上， 报应完他儿子之后才报应他们自身，
就拿就拿走去就是掠夺他最珍贵的东西。
对，你越珍贵什么东西，那我就拿到你什么东西，让你更加痛苦。
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举个不恰当例子，就是如果这人死了，你说给他一枪或者怎么着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另，但是他就像这个当妈的这个，最后一点一点这人烂掉坏掉，其实是最折磨人的。其实这其实才是我们觉得最恐怖的一个点嘛。啊，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也是既忏悔，既这个后悔，又觉得我靠，给我一枪痛快的得吧，得了吧，而且，虽然没有后代了，但是呢，我觉得以法师说的，就是后几世都有可能会有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可怕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像是就是佛教那个因果轮回论嘛。
嗯。
而且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个后几世没有钱，我觉得这个更符合佛教一个理论，因为他是因为被这些金钱所蒙蔽了双眼，害死了好几条人命。
嗯。
那么你这一辈子只能还一条人命，那么你这几辈子就把你之前害过的那些人命都还回来。
嗯。
虽然说这样可能对你的下几世不太公平。
不太公平。
对。但是佛教有一些因果轮回，就是你上辈子做的孽就是让你下辈子偿还，就警告你不要在这辈子再做孽了，多行善举。
嗯，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早期的比如说神话故事啊，或者是聊斋什么的，说这人要说这个鬼啊要投胎的时候要投一个好人家。
是的，
就如果你是一个什么达官显贵，很有可能你前几代前几世是这个屠害老百姓啊什么的，你即使是这个当时投的这一代还挺有钱的，但是最后很有可能你到晚年的时候，或者是说到你很年壮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都有可能。
是的。
嗯，好吧，那这个故事也是挺令人唏嘘的。我觉得多行善事，然后对于这些未知的东西啊，还是要保持一个
敬畏之心
吧。嗯，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身边的或者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恐怖啊灵异的一些故事或经历，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投稿方式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的 show notes， 然后也欢迎大家添加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然后也可以联系到我和熊猫君。未来大家的这个投稿故事啊，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进行分享。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